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如59章第16节看起，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我们当然看了觉得好像说很奇怪哈，上帝不应该这样做的，上帝自己不拯救，他是到了他觉得该拯救的时候他来拯救了。那么其实一切都在他的安排当中哈，没有错，一切都在上帝的安排当中，但是我们也一定要记得，我们从人来看，有的时候真的是神让人好像到了绝境的时候他来工作，他的时间都最好啊。加拉太书说极致时候满足，他是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来做事情的，他觉得什么时候满足就是满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人间来解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那没有人拯救也没有人代求啊，这一点我们自己也再一次被提醒，求主让我们看到自己和别人状况，会不断的不止息的祷告，像路加福音18章那个不义的官和穷寡妇的比喻一样。好，耶和华会来做事，当人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用的时候，神会来做事啊。各位，我们也不能很死板的说每一次都是这样，有的时候人所做的事情，神借着人所做的事情可以很快就成就。你今天开电灯，这个是人发明的灯泡，人用的电，但神可以使用马上就亮了。你不一定要每次都要祷告才能够电灯亮啊，实际上我们很少这样做，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每件事情都是神在主导的，只是他表现的方式有的时候好像是借着一些人为的受造物的工具，有的时候不是。好，他拯救啊，他可以借着古列来做拯救的工作，这我们在前面有看过，他可以亲自来拯救，他可以借着摩西来做拯救，他可以借着摩西的杖来拯救，他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拯救，他可以叫我们根本不碰到任何的困难。我们还是要说，不管是怎么样一个方式，都是上帝自己在做，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看到的最简单最小的一件事，呼吸一口空气，和我们看到好像最困难最大的事情，好像约书亚记的月亮和日头停住，都在上帝的手里，而且在他都没有难成的事啊。当然我们说上帝使日头月亮停住，那个解释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要说容易困难红海分开等等都在上帝的手里，神迹和一般的事件也都在上帝的手里，在他没有说哪一个比较难哪一个比较容易，只是我们人看有些是非常少见，有些是非常不合科学不合好像没有办法解释的，但是神会都在做事。这里讲到拯救，他是用他自己来做拯救的工作。好，我们也可以说包括道成肉身耶稣来救我们，这是真的是神也没有差遣天使，他就是来救我们哈。那但是每件事情我们又何尝不能够说上帝是在做这些奇妙的工作，而且是他自己在做呢？他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他哪一件，他并没有膀臂啊，神是灵没有膀臂，说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这膀臂当然也再一次可以是骨裂，可以是其他的工具，但是都是他在做的，以公义扶持他自己。上帝哪里需要扶持呢？以公义扶持自己，就是上帝要行出公平的拯救，和他信实善良慈爱律法的拯救，他要让人看到他的话是多么的真实。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暴，恼怒他的敌人， 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好，耶和华穿上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很快会想到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讲到的全副的军装。这里耶和华像一个战士一样，他独自作战，他独自，因为没有别人能够做，也没有别人愿意做，只有他能够拯救这些可怜的世人，包括以色列人。这个铠甲，盔甲嘛，那么耶和华需要这些吗？当然耶和华不需要这些，这只是形容耶和华像一个，我想中世纪的武士不仅是非常的英武，而且非常的有能力，而且是正直的。我们穿上神给我们全副军装，一方面是被保护，一方面是去攻击魔鬼。神穿上全副的军装，他可不需要保护，他纯粹是来拯救我们。好，这个拯救，这我们说的公义跟拯救连在一起很奇怪，公义怎么会是拯救呢？我们也说过，当人愿意信靠神的时候，神的公义就是拯救；当人不愿意信靠神的时候，神的公义就是一个刑罚。就像在红海，以色列有信心，他的公义就是一个拯救；埃及没有信心，那么耶和华的公义就是对他的刑罚。所以这里公义既是拯救，也是报仇，对耶和华的仇敌是报仇。以热心为外袍，就是我们再一次说，这些都是看得到的。穿上一个军装或者披上基督，就是让人看到他有这些特征，让人看到耶和华是一个来拯救的武士，让人看到耶和华充满了公义、拯救，而且真的报仇和热心。他会做什么呢？他会按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他每个时候都会做这样的事，他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会觉得太慢，或者太快，或者太急，或太缓，或太多，或太少，他是做得刚刚好。我们会觉得他为什么不早一点这样报应？他觉得刚刚好。我们会觉得他为什么不多给我们一点机会？他已经给我们够多的机会。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说因信称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一定要在我们身上活出来。他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不违反因信称义，因为我们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耶稣所做的行为就加在我们的身上。当然这也包括我们自己要靠着圣灵行善，但是这两个绝对不是冲突的。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那按我们自己所做的报应我们，那我们真是就惨了。这个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啊，为什么是众海岛呢？一方面我想是指上帝的报应，上帝的审判是遍及全世界，包括在遥远的海岛。另外一个，我们在以赛亚书也常常看到，海岛常常是以色列好像被掳去的地方，上帝的子民受害的地方，也是上帝会报应的地方。十九节，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好，日落之处、日出之处，当然就是从东到西了。那从东到西，意思当然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不被上帝的公义的报应所临到。当然我们也说，没有一个地方，万物没有一个地方不被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权柄所管理。那我们都希望我们在上帝奇妙的恩典中有一个正确的反应，那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公平和拯救，除了欢喜快乐以外，也是敬畏神的名，敬畏耶和华的名，敬畏他的荣耀。哎，敬畏他的荣耀哈，这个敬畏他的名我们可以懂啊，神不能够轻慢的。敬畏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应该让我们很欣赏，很喜悦。怎么也叫我们敬畏？是，也要敬畏， 因为他的荣光发出来的时候，那不义的人是会死亡的。我们蒙他的拯救不死亡，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是他的恩典。我们不圣洁的人怎么可能站在他的面前呢？求神帮助我们。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这不太像是耶和华的报应，应该仇敌被急流的河水冲去。我想他这句话其实把两个意思都表达出来了，仇敌冲来哈，那么好像急流河水冲来，这真的好像亚述啊巴比伦啊对以色列人的攻击啊挡不住，但是呢下面一句话呢又被耶和华的气所驱逐。亚述啊巴比伦啊马代波斯啊还有所有这个世界上强大的不认识神但是却被神使用的国家，神呼之即来，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啊！神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愿我们也是被神带领完全顺服他的。神报应仇敌的同时，神拯救神的儿女。第二十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转离过犯，回转吧，回转吧。施洗约翰也是这样的信息，耶稣也是这样的信息，保罗比较少讲悔改两个字，但是也是这样的信息，先知更是这样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就是叫我们信靠主吧，信靠主，主就救你，主的拯救临到，你愿意信靠他，那么我们一定转离过犯。这个是耶和华说的啊，耶和华说的，当然整个圣经都是神的话，只是在这里讲到耶和华说的，是特别对那些有些可能比较灰心了，比较不知道上帝还在怜悯恩待的人特别讲的啊。耶和华说的，救赎主回来，要再加添你的信心。二十一节，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话呢，很像希伯来书第八章还有第十章引耶利米书所讲的后来的那个约哈，新约旧约我们已经讲过哈，内容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就是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爱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要爱他，要信靠他，顺服他，那么这就是立的约。那可是这个呢，在旧约的时候，因为圣灵的工作还没有那么深入，因为耶稣的工作还没有那么显出，所以呢常常就是比较表面的，不够深入。那么这个神的灵，神的话没有浸透在我们心里，没有浸透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在普遍的人当中，普遍的神的儿女中活出来。在以色列里面多半都是嘴唇亲近他，心却远离他，那么这个救赎主来，这话是会在我们的心里啊，你说在口里啊，还有后一只口啊，这个口是真的是心里想的，口里就说出来，而且是后裔之后裔，就是这是一个永远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对我们的拯救是所有神的儿女是永永远远敬畏享受他的。我们承认在我们现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起伏，还有很多反复，但是我们相信那属主的人总是至终是归向他的。第六十章第一节，心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好，这个心起发光呢，是谁要心起发光呢？谁要这个你是指谁呢？我们当然可以说，这里在这里的经文来讲，就是以色列的渔民啊，好，再发出光辉来。我们说了，光是盼望，是生命，是能力，是道德真理的美好，光也是一种荣耀啊。我们自己怎么可能把这些美好的包括光，光是形容的说法，就是我说的 荣耀啊，盼望啊，能力啊，真理啊，道德啊，我们怎么把这些活出来呢？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些给我们了，你的光已经来到了。那这个在，这是指以色列人他们被拯救，可是我们的经文当然可以用在耶稣来到，就是光来到世间了。那我们接受他的人，我们也活出这样的光。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再一次这个发现不是什么 discover 哈，就是照耀，就是发现，其实就是照耀。耶和华的荣耀，这里也就是耶和华的光照在你的身上，耶和华的光，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美善也从你的身上，包括从你的行为发出来，照到其他的人。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这都是表示那些人没有那个真理，没有福音。在旧约的时候只有以色列人有，在新约的时候只有教会基督徒有。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把这个光好好的活出来，也没有去照亮别人。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啊，神让教会比较能够啊，不羞辱主的名，活出这样的光，而且去照耀其他在黑暗在死荫幽谷里面的人。那么当耶和华的荣耀照耀我们，耶和华的光显现，耶和华的真理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的时候，第三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我们去到普天下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当我们去传的同时，当我们用电波、用广播、用各样的东西去传的时候，神也会吸引那些人来到这里。当我们去跟他们来，都是神的工作。万国看到我们这里讲以色列人，他们蒙福的时候，他们就来救这个光，这个光就是来信靠上帝了。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是来信靠你的上帝。但是我们也可以想到，就像所罗门的时候一样，天下的万国，天下的诸王都要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那，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也盼望人都来听耶稣的智慧的话，耶稣的救恩，耶稣给人的荣耀，耶稣的盼望。哦，这个来的时候啊，这是真的，我们要说哈、啊，我还是说，照传统的解释是我很接受的。这就是在末世的时候，或者历史历代神的儿女，包括以色列和教会所要显出来的神的恩典。第四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比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各位，这正是教会该有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各族各国各民各方都因为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的高举，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我。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讲的话。我们今天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教会，觉得真的是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败坏，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愿我神也给我们那个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看到真是神自己吸引了万民来归向他。而且我们也希望不是厚脸皮的讲，我们自己身上发出上帝的光，使那些不信的人终能够被吸引，他就来了。众人都来这里，当然就历史来讲，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以色列的回归。那以色列回归没有那么荣耀，也可以讲以色列的1948年第二次的以色列在亡国多年以后的建国，那都过来了。 啊，大家都过来了。那但是我们会觉得说，以色列的建国复国那个，照传统的讲法，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还是教会在历史历代，神把他的儿女都吸引来了。哎呦，我们看见就有光荣，看见真是好荣耀。哎呀，我们把荣耀通通归给我们的神，但是我们也真的说，若我们愿意谦卑，把荣耀通通归给神，神实在也把这个荣耀加在他不配的儿女的身上，我们心跳动宽敞，太兴奋了啊！真有这种事吗？哎呀，主的恩典真是这样丰丰富富临到我们吗？然后不仅是跳动，不仅而且是宽敞舒适。这里我们也看到，真的又像所罗门的时代一样，或者哈该书也有这样的预言啊，末后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列国万民万邦都把最好的财物宝物拿来奉献到圣殿里献给耶和华。其实最好最宝贵就是他们自己，我们把自己献上，我们是上帝的珍宝啊。以前献给了魔鬼，以前被魔鬼乱用了，现在呢转向来归你，归给教会吗？哎呀，教会实在不配。归给以色列吗？以色列不过是教会的预表。哎呀，就是归给基督，就是归给上帝。但是这个你我们已经说过，实在是就历史来讲，就是以色列啊，都归给我们了。好，我们今天也很多人喜欢照字面来讲说，教会有最好的人才，最好的设备，最好的一切哈。神是不是有一天会给这些？我想是会了啊。在中世纪的欧洲，经过多年福音的广传，你看有那么漂亮的教堂啊，有那么大的权力啊等等哈。韩国教会也慢慢有这样的情形。不过我们千万真的要小心，那些都是非常非常次要，甚至不重要，甚至我们不应该把它放在心上的。因为有了那些非常繁、非常荣华富贵的东西，常常我们灵里就在贫穷当中了。我们要的是灵里的丰富，我们希望是瞎眼的、瘸腿的、各样的人都带着一个完全敬畏上帝、信靠上帝的心、渴慕神的心来到这里，当然也把自己献上，献给主，然后都不断的在赞美上帝。第七节，基达的羊群也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的荣耀，我的荣耀的殿啊，这我必荣耀荣我荣耀的殿啊，荣耀的殿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个殿，就是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那么这些最好的羊、最好的牛、最好的东西都聚在这里献给上帝，当然献给上帝也是神的百姓，神的仆人也是用了。我们今天倒不是要去想这些物质上的丰富，我们真的是希望一个荣耀的身体，大家彼此建立、彼此关怀、彼此扶持。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